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。
各位听众，你们好，非常欢迎你们收听文化360。上个星期我们开始有一个新的话题，就是讲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。是，我明白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。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，而教育制度有一个这么重要的课题。因此呢，我是必须好精简、好扼要咁咧，同各位讲嘅，咁希望咧能够俾大家对于中国古代嘅教育制度咧，系有一个好清楚嘅脉络，知道佢嘅发展咧系点样嘅。上次节目咧就提过话，中国最早啊有正式嘅学校咧，就应该由4000-5000年前嘅夏代开始嘅，咁当时咧就叫做校嘅。咁而上次节目结束之前呢，我哋就讲到秦代噃。秦代统一咗6国，亦都将各国嘅文字呢统一起上嚟。咁于是乎啊，大家都系写，不论喺形态或者结构各方面呢，都系基本统一嘅，或系小说，或系呢隶书。咁嘅情况呢，就令到识字教学啊带嚟咗好多嘅方便嘅。可惜秦始皇焚书坑儒，严禁儒家的文献流传在民间，而过去的学校经过这样的摧残呢，已经不复存在了。秦始皇很重视法令，他命令天下的老百姓、都以礼为师，以法为教，即是呢一切、都要向法官、法理、来到学习法律的。或者大家都听过不少、有关于苛政猛于虎这一类的故事的。咁亦都因为法令系非常之严酷啊，令到后来就出现咗咧陈胜吴广嘅揭竿起义，推翻咗秦朝，而后来咧汉朝亦都建立咗嘅。咁喺西汉初年咧，由于废除咗秦代嘅禁令，咁民间佢哋嘅私学又开始恢复翻，发展起上嚟啦。譬如呢，在汉景帝的末年，就有一个蜀郡的郡守叫做文雍。这个人呢就真是非常之是有创意，亦都呢是有先见的。他是率先在益州，即是今日成都那里呢，设立地方的学堂，并且呢派遣10多人，就以官费下公家费用、去到京城那里呢学习五经以及律令。所谓五经呢，就是包括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。到了汉武帝那阵时，整个天下的郡国以及乡村地方都普遍设立这一类的学校。汉武帝还有一项措施对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，就是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早在春秋战国时候呢，当时的学术思想是非常之自由，所以才有所谓百家争鸣，又或者呢百花齐放，各种的有关于治国啊、齐家啊，又或者呢修身的思想呢是很多很多。其中最为重要的呢，就有所谓九流十家的。包括有儒家、法家、道家、名家、农家等等的。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人的思想就非常之开放的。但是去到汉武帝那时候，就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，就罢黜百家，其他的各种学术思想都不要，只是要儒家的思想的。当时在长安呢，就兴建最高的学府大学，就设置有所谓五经博士作为教官的。五经就是刚才提过的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。那这些教官呢就会收一些博士弟子的。那这些博士弟子的年龄呢，一般都是在18岁以上。那每一个人呢就研习一种的经的。那成绩优异的呢就可以给官去做的。 咁样即系话将做官同埋读书咧就连结起上嚟，你读书读得好咧，就有机会啊做到郎中呢一类嘅官职嘅。咁呢种做法啊，某角度嚟睇咧，都算系好嘅，起码令到好多人或者有兴趣啊，努力读书研习五经，希望咧前途一片光明嘅。到咗汉平帝嘅时候啊，更加系明确规定。不同的学校是设立的，那当时就在郡和国所订立的学校就叫做学，至于县和邑所建立的学校就叫做校，所以学和校都有不同的。在乡村的地方所建立的就叫做场以及聚，在这些校啊学啊里面都会安排有专门讲五经的老师在教学的。这样的做法就形成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学校的系统了。好了，到了东汉年间，太学的规模就逐渐扩大。就在顺帝那阵时，洛阳的太学生已经是很多，有成30000多人，校舍240多座，而教室都有1850间。这个数字听起上来好像以今日的规模来讲没什么大不了，不要忘记是讲2000年前。所以呢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校之一来的。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太学生呢？因为呢当时的太学生呢是可以参与朝政，公开来到抨击朝政的。在东汉末年的政治斗争当中呢，太学生还是一股相当重要的政治力量。总之呢，当时的学校是很多又不少，规模也都很大，北至武威的地方，南至到贵阳比较偏远的地区呢都有学校。我们看到呢汉朝的学校呢真的已经有一个相当大的规模，对于后来的学校呢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的。刚才我们说汉朝的时候读专儒术霸绝百家，但是在汉朝之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由于政治很混乱，也都有很多黑暗的社会现状，因此就很多的读书人就向南来到移寨了。当时不少读书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避世思想，不再讲什么政治啊社会问题，比较呢是喜欢讲下玄学啊。那当时呢老庄的思想，即是老子啊庄子啊这类的思想呢是风行起上来，因为呢他们变了在这一方面呢精神有所寄托，不再考虑或者参与国家的政事了。亦都因为呢有大量的读书人呢向南迁徙，因此南方的教育呢就得到发展了。在晋武帝那阵时，除了有太学之外，另外再设立有国子学。这些国子学收的人呢不是一般的人，必须要是些贵族子弟。于是乎国子学和太学就并存，而授业的对象呢就有明显的贵贱士庶之分了。除了官家的学校之外呢，还有一些著名的文人是私人讲学，而且这些文人互相呢很多时会就某一些话题呢是驳斥啊讨论啊，相当热烈的。而他们的门下呢学生很多的，有时有成1000多人那么多来到听讲的。讲到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呢，就必然要提到科举制度的。咁科举制度喺隋唐嘅时候呢先至係产生，然后渐渐发展。千几年以来啊，一路至到清代废除咗科举呢，可以话係影响咗呢中国人嘅思想、莘莘学子嘅求学态度，乃至呢整个国家嘅命运嘅。咁有关于科举制度以及隋唐时候啊他们的教育制度是怎样呢？下个星期我们将会继续讲的。好多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文化360，我们下次再会啦。
大家可以浏览 sbs.com.au/cantonese 收听更多的广东话节目。